四方安全对话，简称 Quad 领导人，九月二十四日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对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承诺，亦都在终结新冠大流行、基础建设、供应链安全、新兴技术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面的合作取得共识。联合声明中提到，这个机制将每年举行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会议，以稳定节奏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虽然四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中国，不过外界普遍认为，面对中国对周边邻国及地区的强势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接下来如何采取战略性作为值得仔细观察，包括接纳更多理念相近国家的参与。在小布殊政府担任国务卿的赖斯在11月3日星期三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之中对拜登政府强化四方安全对话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说拜登政府将小布殊政府起始的四方对话想法拿去使用，并且发扬光大，尤其是将印度拉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的阵营。他对此完全同意，这个对话机制可以抗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赖斯亦认为中国正是悄悄破坏台湾的稳定，使到台湾变得无法治理，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剧本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对台湾人民说，他们就能够令到这个痛苦停止，只要你们想有一个更亲北京的政府。因此对拜登总统最近表态将防卫台湾的讲法，他持正面的评价，即使后来白宫强调拜登并未改变美国政策。在一日之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才针对四方安全对话举行视频讨论，曾经亦都在小布殊政府内担任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提到，四方机制最早是2005年期间他和白宫同僚车维德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写的一份讲稿内容，后来日本的安倍晋三在2006年第一次担任首相前看到这个讲稿，就表明未来将会推动四个成员的峰会。不过格林说，当时在小布殊政府晚期四方对话的其他成员认为，这个机制对中国的针对性太强，过于偏重意识形态的对抗，因此对这个最早在2004年因为印度洋海啸临时组成以人道救援为目的的海洋对话机制进一步升级兴趣不大。不过他说，目前中国解决了那个问题，2020年6月中国在印度接壤的拉达克地区发生暴力攻击事件改变了印度的态度，使印度成为愿意推动四方对话机制的一方。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副总裁的格林说，由于中国在日本周边的灰色地带行动越来越多，日本朝野政党亦都支持透过四方对话机制强化和盟友的合作，这个机制之中亦都有各种双边关系的连结，例如日本和印度彼此间亦都因为经济的互补性，近年来双方经贸往来亦都在不断增加，这些都能够使到四方对话平台更加稳固。对于四方对话机制未来的发展前景，格林认为这个一方面要看需要，亦都就是亚洲地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亦都就是四个成员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须视中国胁迫的程度，中国的压迫更多，这些国家就会有更多的合作。他说在预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未来只会更加强硬的情况之下，有越来越多国家对参加四方对话感到兴趣，因此亦都有将四方安全对话扩大的谈论，包括英国、加拿大甚至一向对中国低调谨慎的韩国。内部亦都在度辩论是否参加，民调显示有七成韩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因此很多国家都将四方对话视为一个对中国发信号的平台。四方对话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意志力，它展现一种在引起中国愤怒之后愿意承受压力，和其他担忧遭到中国胁迫的民主体制站在一起的能力。越来越多国家认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四方对话在参与方面富有弹性，他不需要正式加入。 格林認為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因為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不會掛上他的好好先生的面孔，他的作為主要是對國內受眾證明他能夠保衛中國的主權，他正是越來越強硬而不是越來越軟化，所以他認為他將會驅使更多國家和四方對話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個別合作。由於中國的作為日漸強硬，台海安全亦都是地區關注的問題。格林說在印度洋海嘯後的2006到2007年間，台灣並不是那個以工作組形態組織的四方對話的主要議題，但是今日情況就已經大不相同。他會非常意外地，如果今日台灣不是一個主要的討論的話題，因為他認為四個國家對習近平對台灣使用脅迫性武力的可能性有日益增加的擔憂，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或者可能性低，不過它正是增長當中，而且它認為其他國家亦都越來越體認到中國對位於第一島鏈或者第二島鏈其中任何人的脅迫都會影響到他們所有的人，它影響到他們所有人的安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中心外交政策與防務項目研究員蘇珊娜·柏頓亦都表示，澳大利亞政府想要通過四方對話平台來到營造一個對佢較有利的區域環境，尤其東南亞地區對澳大利亞有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四方對話有真正需要對中國發出強烈信號，話俾佢知唔能夠喺地區問題上面為所欲為。佢認為呢次四方對話峰會嘅聯合聲明正係喺度對中國發出呢一個嘅信號。關於澳大利亞是否支持防衛台灣決策者如何看待澳大利亞同中國以及台灣的關係，柏頓認為由於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一旦台海有衝突，澳大利亞勢必會有某種形式的介入。他認為很清楚的就是由於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同盟關係，如果發生某種台灣變局或者是最壞的情況，他認為澳大利亞將有某種形式的涉入是少有疑問的。這些是因為例如他們和美國有聯合設施在澳大利亞以及他們的同盟合作，而且已經有一些媒體相關報導說那些討論或者考量已經在澳大利亞政府內部進行當中。柏頓亦都表示，以前有關台海衝突的討論對一般澳大利亞民眾來講一向比較抽象，即使澳大利亞智庫諾伊研究所2021年的民調顯示57%的民眾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在美中衝突之中保持中立，但他認為這些在現實情況之中不是幾有可能。這個57%的人可能會感到失望，因為澳大利亞不是幾有可能會保持中立，這些不是那麼現實，因為澳大利亞和美國有同盟的關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印度政策高級顧問羅索在談及印度對四方對話的立場的時候表示，印度在與中國陸地邊界問題難解的情況之下，必須思考它的海洋領域的安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對印度洋有更積極的思維，這樣使到新德里的估算有所轉變，因為要阻止解放軍在印度洋擴張，印度需要更多的夥伴，而四方對話機制鬆散形式並沒有條約、協議或者正式組織架構的限制，正是印度不結盟外交政策可以參與的多邊機制。羅索又說，四方機制中的基礎設施倡議及非軍事合作領域是印度可以專注的重點，類似四國此前的巴拉巴爾演習，將有助於印度和其他夥伴共同確保印度周邊海域的安全，防止中國過度擴張。關於印度和台灣的關係，雖然印度內部亦都有打台灣牌來到抗衡中國的聲音，不過羅索認為印度和台灣有相似的南向政策，雙方有經濟互補性，在高科技半導體領域亦都有合作的空間。不過如果要有更緊密的關係，他會建議俾台灣來到主導，印度只要對台灣的提議保持開放，而不要有高調的宣示。在討論當中，格林、柏頓和羅索都同意四方安全對話已經成為地區對抗中國的論壇。雖然四方安全對話元首峰會的聯合聲明完全沒有提到中國，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9月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中國關注這個四邊機制領導人峰會的情況，並且稱這幾個國家熱衷於以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影射中國， 渲染煽動所謂中國威脅，挑撥地區國家和中國關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華春瑩仲表示，任何多邊機制都不應當針對第三方或者損害第三方的利益，有關國家應該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停止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